曾国藩在下河桥一带遇上了太平军，可把他吓坏。太平军呢对他还挺客气，就要求他得抄写三份告示。作为曾国藩能干这事吗？掉头之罪，就不掉脑袋。我是读书的人，我也不能写这东西。王经期说话了，我们大爷不是不想写，他发烧身体不舒服，他打算歇一会儿再说。是吗？哦，人吃五谷杂粮啊，难免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那就休息休息吧。啊，多咱休息过来再写也不迟。嗯，北兄弟就这么地，好好关照老先生，不准发怒。是。罗大刚出去了，曾国藩的心一翻个罢了。这匪囚当中似乎这人挺讲理，哦，他姓罗，脑袋里头有深刻的印象了。这韦组长一看罗将军交代了，不敢为难。我老先生，刚才我们将军吩咐下来了，你要难受你就坐下休息休息啊，多的你觉着好了你就给我们写，反正不写是不行，也不能放你走。韦组长说完了也走了。哎呀，曾国藩就坐在这心里说话，这疼到什么时候，看这样子走又走不了，跑也跑不了，不写是不行啊，不写他们就得翻脸，命就保不住了，我怎么那么倒霉落到他们手里头了，怎么办呢？他坐这可发了愁喽，左思右想没有良策，天眼看黑下来了，还没写呢，那韦组长又回来了，把眼珠子瞪得溜圆。你好没好的？哎，过来摸摸头，也不热呀。你说你发烧，你成心找别扭。来人，检查检查他们身上，检查，必有来历。医生令下如山倒，过来一帮太平军，身上搜查，头发里、衣服，搜查个底儿朝上，然后把王经期。你雨伞给抢过去了，还打开看看里边藏什么东西没有。王经期背着包呢，把包也夺过去了。哼，这里边包的什么？坏了，曾国藩一看坏了，包里边金银财宝不说，有护书啊。什么叫护书？皇上给开的证明啊，二品大员名姓全都有，什么身份回家干什么都有，小玉州城府县曾国藩所路过的地方一律的招待，按照国家二品招待。那曾国藩呢不愿骚扰地方，到哪摆官架子，我是朝廷二品大员，别看我现在解除一切职务了，这临时性的，你们得好好接待我，不累讨这麻烦，也没报名，到哪儿也不挂号，蔫不溜的回家就算了。但这证明带着呢，这叫护书啊，一下就拿过去了，到另一间屋里人查看去了。曾国藩这心呐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一个了，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！一直等到掌灯，这帮人拎着刀进来，啊！怪不得你不写呢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我们找了个认字的认出来了，你叫曾国藩，什么什么？礼部四郎兼署吏部四郎，你官不小啊，你是个妖头啊！把他绑起来，敢不听？绑他别过来，五花大绑给捆上，走。还有他捆上捆上，走走捆。完了，曾国藩想到此算结束啊，为我娘千里奔丧， 我家里的人谁我也见不着了，母亲的后事我也没法处理了，而我死在半道上了，是准死无疑了。曾国藩这心呢，像油烹的一样，跌跌撞撞的，天都黑下来了，一脚高一脚低，压进另一处房子里头。这是办公的地方，也许是指挥部。屋里灯光明亮，这一进屋这一看，满屋全是人呢，坐着的站着的。往正中央一看，那罗大刚是居中而坐，挎着宝剑，怒目横眉，众人的眼光唰都盯到曾国藩身上。曾国藩进来，在众人面前一站，是立而不跪，就这劲儿的。罗大刚看了看他，大胆，我们好悬没叫你骗他，我们认为你是个普通的教书先生，闹了半天你隐瞒实情啊，你是个青妖头，你是青妖头啊，你给满族当大官的，哎，你叫曾国藩，我请问你，你在北京不待着，你跑到这儿你要干什么？你要进行什么活动？还不从实讲来，说说。曾国藩一语皆无，没什么可说的，在这闭眼等死，说不说？摆肉头阵呢、啊？哎，你们这些妖头害了多少老百姓？今天血债要用血来偿，你明白吗？一说这话，曾国藩呢，这才回答了：你们说错了，我当官不假。我没残害过一个老百姓，我没妄杀无辜，我没做坏事。住口！你没做坏事，也许你个人没做坏事，但是你们那些当官的有几块好饼？嗯，上至你们的皇帝老子，下至你们这些贪官污吏，你们做那事还不够缺德的吗？老百姓吃没有吃，喝没有喝，倾家荡产，你们增捐加税，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呀？难道说你就是好饼吗？你跟他们肯定是同流合污啊！你在本官面前你还想狡辩，今天我割了你的舌头，来，舌头拉下来。曾国藩一听，那脸就变色了，说得出来干得出来，那杀我跟撵个臭虫一样。曾国藩再也不言语了，你犟嘴不？你狡辩不？再狡辩割舌头抠你的眼睛，你听见没？你扒什么胸脯？一开始曾国藩这个劲儿的，一听啊也发傻，把头低下来，用眼睛瞅着鞋尖儿，这还差不多。我说伟兄弟，在先把这两块饼压到空房里头啊！明天不是起队奔长沙吗？到长沙的时候再宰他，脑袋瓜子砍下来记大旗，听见没？听见？遵令，带去。很简单的，没有往深了审问，也没打他们，就把主仆又押到空房子里头了，门前加了岗。哎呀，曾国藩捆着在墙角一坐，完了，没救了，怎么说要把我整到长沙去砍我的脑袋？看来长沙离这不太远呐、啊，我这命啊也就是顶多维持个两三天而已啊， 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语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忍着不，朱普就在这块闭着眼睛等死吧。说这话，这时间呢过得比较快，到了三更天了，这时间呢可够长的，好像外边站岗的不是睡了就是走了，相信他俩也跑不了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这后窗户嘎、抬起来，王金七回头看了看，康福，你看康福来了。咱们前面说了，康福的姑妈离这不远呢，回家看他姑妈去了，跟曾国藩定好了，我看一眼我就回来，在饭馆不见不散。等康福到那儿，怎么说的就怎么办的。见着姑妈哭了一鼻子，我兄弟康禄也找不着了，我家也没了，现在我又找了个新主人。他没跟他姑妈说新主人是谁，我呢就跟这主人有吃有喝，您了就放心吧，多咱我兄弟要是活着找着您，您告诉他我挺好，让他不要挂念。交代了交代，他就回来了。等到饭馆一看，曾国藩主仆不在了。问掌柜的，掌柜的说了，掌柜的说来了一帮圣兵啊，就是太平军把他们押走了，奔东边那下去了。康福一听坏了，这怎么办？赶紧去找家伙事儿，没有刀啊，找了一条棒子，拿棒子是代替武器。左找右找，到了半夜才找到这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。康福好能耐，不光说下棋下得好，咱们说过，一手踢棋子就一个胳膊，十来个小伙子到不了他近前呢。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越大厦，是如履平地。小伙真有功夫。要救曾国藩，这才找到这个地方，没敢走前边，把后窗户支开了。曾国藩和王经奇、主仆两个人都想好了，过不了两天就得掉脑袋呀。哎，正这么个时候，后窗户开了，窗户这一开，噌，跳进一个人来，鸦雀无声。主仆一看，康福，收这人算收对了。再看这康福手里拎着一条棒子，满头大汗。因为咱们说了，康福呢去看他姑，让曾国藩在饭馆等他，一会儿就回来。等看完他姑回来了，再找曾国藩找不着了。一问开饭馆的掌柜的，掌柜的跟他说了，坏了，叫长毛子给逮走了。奔东边去了，这康福就找吧。白天呢不敢动作，到了晚上开始行动，仗着经验丰富，找来找去，找去找来，真找着了。康福有两下子，跳进屋里头，一摆手，嘘，那意思别说话，赶紧把他们绳给解开了。依然在这后窗户，先把曾国藩架出去，又拉着金七又出去，最后他自己噌跳到外边，保护着曾国藩，在夜幕的掩护下，奔正西就跑下来了，快跑！你看曾国藩呢，平时迈四方步稳稳当当，现在不行，迈不上来了，逃命要紧呢。仗凭着他身体不错，在一股激劲儿跑得还挺快，眨眼之间就跑出二里地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就听后边喊起来，人喊马嘶，螳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，曾国藩跑了。 蹬腰头跑了追呀、啊，往这边跑了追。哎呀，曾国藩一看坏了，人家骑马我们不行啊，一会儿就得撵上。康福也害了怕了，一个人拿条棒子那怎么能行呢？一看前边有一个大草垛，老百姓都跑光了，这草垛周围也没人。他跟曾国藩说，大爷您先委屈委屈，钻到草垛里头避一避吧，我看您这意思您跑不动了。也好，到了现在还管身份不身份呢、啊、曾国藩带着王金七滑了滑了钻到草垛里头去了。康福没钻进去，康福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在旁边掩护，刚钻进去追兵就上来了。那韦组长带着人眼珠子都红了、啊、就在这儿怎么没了，扫找他跑不远，扫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起来来了。曾国藩在这草垛里闭着眼心里说话，老天爷苍天保佑吧，我曾国藩要没做缺德的事儿，今天我就能幸免于难了。如果我做了缺德亏心的事儿，我是肯定跑不了了。就听着周围这个脚步声，但没上这草垛来，声音由近而远，一会儿伤没了、啊、没发现他们走了。又待了一会儿，康福到近前了，大爷出来吧，没事了。哎，满身是草啊。曾国藩和王金七出来了，谢天谢地啊，大爷咱走吧。哎，王金七说不行啊，大爷咱那包还在他们手上呢，那包里头那有护书啊，那是皇上给您的，那要丢失了落到他们手里头，你也犯下掉头之罪。哎，情况特殊咱也不要了，爱领罪就领罪吧，还是逃命要紧。康福一听，别介，大爷这丢不得，这么办吧，你们二位先往前走，我回去找护书，无论如何我把这包也得找回来，太危险了，那我也得去，我不能让您担责任呢。千叮咛万嘱托，曾国藩主仆小心翼翼地往前摸索着走，康福取东西去了。天似亮似不亮，康福回来了，满头大汗。您的包，曾国藩打开一看，护书什么都俱在。你真是好样的，我太谢谢你了。大爷，这条路咱走不了了，走这条小路，本地的路我熟，跟我来。跑出一天去，平安脱险。这段书啊叫虎口余生啊。哎呀，曾国藩长舒了一口气，心说到家呀还得两天的路程，干脆别这么走了，太危险了。雇个轿车吧，再雇俩保镖吧，人多势众好办事儿。从今天开始雇了一辆轿车，多花钱呗，雇了俩保镖，拿着棒子跟长矛在这保护着，金七在前，康福在后，有几个人保着镖，还有抬轿子的人多，仗着胆子这才离开险地，到了曾国藩的家乡。刚到家乡十里铺，有一伙人在这等着呢。是大爷吗？是大爷回来了吧？曾国藩一跺脚，轿子落了地了，轿帘打起来， 曾国藩从里边出来，抬头一看，俩兄弟，曾国煌、曾国华，俩兄弟领伙人在这等着呢。一见面，大哥，你可回来了，哥哥你好。贤弟，请请请请，你们哥俩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们每天都到这儿来接您来，天天扑空啊。爹等您等都急了，两眼望穿，全家人都等着您呢。您没事吧？哎，回家再谈吧。马上启程，回到白杨坪，到了家了。哎呀，一到这家乡，曾国藩举目观瞧，眼前一片银白的世界。那边说下雪了没有？都是笑啊。他娘死了，这么些日子来天天诵经，全家人都在这等着。白杨坪他们家的前面一杆旗杆，上的是挽联高挑，纸帆飞扬啊，遍地都是白呀。那年头不讲究花圈，都是挽联。刚刚到门前这，俩兄弟郭全、郭华、郭宝，这些人全都围拢上来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你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回来，回来。曾国藩往大门里一看，中门大开，他老爹爹曾林叔啊，在门口站着，头发都白了，老人拄着拐杖看着，回来了。曾国藩一眼看着白发苍苍的老爹，心如刀剌一样，也忘了一切了，迈大步到了近前，撩衣服就跪倒了。爹，儿回来晚了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儿，哎呀，可把你盼回来，快进来吧。全家百十多口都在这等着，你不服这个不行。曾国藩做大官的，全家当族的人全仰仗着他呀，所以他这一回来备受尊重。全家人往左右一闪，曾国藩迈步回到家里，往正房一看，就吓了一跳。